梅雨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梅雨三级跳节目远足旅行单元的终极课程。Stephanie 和 Roger 一起去山里露营，到了晚上，两人坐在 campfire 篝火旁聊天。
That's right, Winnie. You know, being out in the woods at night can be pretty scary if you're used to city life.
Isn't it great being out in nature, Roger? I love breathing the fresh air and exercising.
I guess it's not so bad. Stephanie, you don't think there are bears in these woods, do you?
Of course there are! But don't worry, bears are pretty shy and won't hurt us. They only want to eat our food.
But Daphne, what if the bears think that I am food?
Don't worry, Roger. I know wilderness first aid.
过惯了城市生活的 Roger 啊，第一次在山里过夜，似乎非常紧张。他担心啊，会有熊出来吃掉他呢。
That's right, Winnie. What does Daphne say to make him feel better?
Daphne 安慰 Roger, 说自己会 Wilderness First Aid, 野外急救。
Winnie, somehow I wouldn't be very comforted by that if I were Roger.
I know, Roger. We can tell ghost stories to take your mind off the bears.
Ghost stories? I don't know. It's already pretty scary being out here in the dark.
Oh, Roger, there'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out here. You're not scared of the dark, are you?
Of course I'm not afraid of the dark.What I'm afraid of are all these things that are hiding out there in the dark.
Roger 在山里过夜本来就紧张，他才不会想听什么 ghost stories, 鬼故事呢。哎，对了 Professor, Daphne 说讲故事可以 take Roger's mind off the bears.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you take your mind off something, that means you stop thinking about it. For example, after studying really hard for 3 days,I went to the movies to take my mind off the exam for a couple of hours.
Oh, take your mind off something. 就是暂时不去想某件事。Daphne 想啊，通过讲故事来转移 Roger 的注意力，这样 Roger 就不会总想着自己会被熊吃掉了。
Okay, I'll tell the first story. You know, some people say these woods are haunted and...
What? They're haunted?Why have you taken me to these haunted woods? We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fast.
Roger, calm down. It's just a story. The woods aren't really haunted.
Are you sure there aren't any ghosts? I keep hearing really strange noises out in the dark.
Of cours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ghosts. It's probably just some hungry bears.
Ah!
Winnie, why does Roger get so scared?
Daphne 讲鬼故事，说这片树林 are haunted, 闹鬼。结果啊 ,Roger 就信以为真了，把他吓个半死呢。Professor, Daphne 说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ghost.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吗
?Exactly.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help slow global warming, bu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perfect solution.
Roger, I don't think you're cut out for camping.
I know. Next time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fun, let's do something in the city. I'll be happy to buy your movie ticket as long as we don't have to go camping again.
Sure. Next time, we'll go see a movie. But Roger, will there be a next time? Do you think we will survive the night?
I sure hope we survive, just so I have a chance to get even.
Daphne 说, Roger is not cut out for camping. 天生不是露营的料。Professor, Roger 说他一定要 survive the night, 挨过这一晚，这样他才能 get even. Get even 是报仇的意思吗？
Right. What do you think Roger will do to get even with Daphne?
我倒很想知道呢。我们下次接着听吧。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What do you do?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做什么工作，主要谈论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们要重点学习三个动词。第一个是 do， 它的基本意思是做。 do 也可以作为助动词，用来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第二个是 work， 意思是工作。第三个是 live， 表示生活或者居住。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
Sarah Scott? I know her. She has a sister, Chris.
That's right. But her sister isn't here today.
I see.
Today's guest is 上次来过我们这个节目的 Sarah Scott.
The alphabet. Listen to the alphabet song.
字母表，先请大家听一首短歌，是用英文26个字母编成的。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Now I've said my ABCs. Next time, won't you sing with me?
Interview.
访谈时间。下面由 Kathy 采访女医生 Sarah Scott。我们已经知道 Sarah 来自芝加哥。我们今天还要了解到她在一家大医院工作。先请听访谈中用到的一些词句。
A doctor.
医生。
A doctor.
D O C T O R.
A hospital.
医院。
A hospital.
H-O-S-P-I-T-A-L.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你在芝加哥做什么事?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我在一家大医院工作。现在就请听这次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Good morning, Sarah.
Good morning,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too.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Sarah,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You'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I'm from Chicago.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I'm a doctor.
A doctor?
Yes, I work in a hospital.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in Chicago.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work hard, but I like i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助动词主要用来与动词一起构成谓语，表示时态、语态、语气等等。或用来构成疑问句及动词的否定形式。请注意这里用助动词 do 构成的疑问句。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你在芝加哥做什么？你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再听一遍访谈内容。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Good morning, Sarah.
Good morning,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too.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Sarah,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You'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I'm from Chicago.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I'm a doctor.
A doctor?
Yes, I work in a hospital.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in Chicago.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work hard, but I like i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at do you do?
I'm a doctor.
Where do you work?
I work in a hospital.
Are you a doctor?
Yes, I am. I'm a doctor.
Do you work in a hospital?
Yes, I do. I work in a hospital.
Are you a teacher?
No, I'm not. I'm not a teacher. I'm a doctor.
Do you work in a school?
No, I don't. I don't work in a school. I work in a hospital.
Telephone.
听众电话。现在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对话将谈到 Sarah 和她的妹妹 Chris 住在一栋很舒适的公寓大楼里。这段会话里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The suburbs.
郊区。
The suburbs. An apartment building.
公寓楼。
An apartment building. An apartment.
公寓.
An apartment. Do you live alone?
你一个人住吗?
I live with my sister.
我和我妹妹一起住。 现在请听Sarah回答听众的问题。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Sarah is a doctor. She works in a large hospital. Let's take a phone call. Hello. You a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Kristen. I'm from Massachusetts.
What city are you from?
I'm from Boston. I have a question for Sarah.
I'm listening.
I work in Boston, but I don't live in the city. I live outside of the city in the suburbs. Boston is a very expensive city.
What's your question?
You work in Chicago. Do you live in Chicago?
Yes, I do.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Do you live alone?
No, I don't. I live with my sister.
Is your apartment big?
Yes, it is. It's big. Unfortunately, it's also expensive.
Expensive? Is it very expensive?
Yes, it is, but it's very large and comfortable.
That's nice.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这位来自波士顿的听众在提问题之前先谈了一大堆他自己的情况。我们再来听听。Hello,
my name is Kristen. I'm from Massachusetts.
What city are you from?
I'm from Boston. I have a question for Sarah.
I'm listening.
I work in Boston, but I don't live in the city. I live outside of the city in the suburbs. Boston is a very expensive city.
What's your question?
You work in Chicago. Do you live in Chicago?
Yes, I do.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Do you live alone?
No, I don't. I live with my sister.
Is your apartment big?
Yes, it is. It's big. Unfortunately, it's also expensive.
Expensive? Is it very expensive?
Yes, it is, but it's very large and comfortable.
That's nice.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然后再听 Max 说出正确答案。
What does Sarah do? She's a doctor. Where does she work?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Where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in a large apartment. Does she live alone? No, she doesn't.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Is her apartment small? No, it isn't. It's large.
电子邮件。下面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是 Sarah 薪水高不高？我们先熟悉一下几个有关的词句。
Salary
薪水。
Salary. Do you have a high salary?
你的薪水高不高？
American doctors usually have a high salary.
美国医生一般薪水很高。现在请听 Sarah 回答听众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ichael in Singapore. He has a question for Sarah. His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a high salary?
Well, yes, I do.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and my salary is very good. American doctors usually have a high salary.
I see. Well, Sarah,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I hope you can come back sometime.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我们再来听听 Sarah 是怎么说的。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We have an email from Michael in Singapore. He has a question for Sarah. His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a high salary?
Well, yes, I do.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and my salary is very good. American doctors usually have a high salary.
I see. Well, Sarah,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I hope you can come back sometime.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Daily Dialogue at a Party, Part 2.
每日对话，在一次社交聚会上，第二部分。这次聚会上有两位男士在谈论一家规模很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女律师 Tina Harrison。他们会用到这样两个词
：A lawyer,
律师
；A lawyer, a firm.
事务所、商行、公司。
A firm.
现在就请听对话。
Ooh, who's she?
Oh, that's Tina Harrison.
Is she married?
No, she isn't.
Really?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lawyer.
Where does she work?
At Ford McKenzie.
Oh, that's a big firm.
Tina Harrison 工作的那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叫什么名字？我们再来听一遍。
Ooh, who's she?
Oh, that's Tina Harrison.
Is she married?
No, she isn't.
Really?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lawyer.
Where does she work?
At Ford McKenzie.
Oh, that's a big firm.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我们来做听说练习。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lawyer.
Where does she work?
At Ford McKenzie.
Oh, that's a big firm.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负责街头采访的记者 Kent Moss 在华盛顿的宾州大道上采访一位油漆工。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有关词句。
A painter.
油漆工。这个词的拼法是 P-A-I-N-T-E-R. R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画家。
A house
房子 House
The White House
白宫原意是白色的房子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官邸
The President
总统
The President Do you paint pictures?
你会画画吗下面就请听这次街头采访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on Pennsylvania Avenue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Why?
This is for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show.
Oh, I see. Okay, go ahead.
Can you tell our listeners what you do?
What do I do? I'm a painter.
A painter? So do you paint pictures?
No, I paint houses.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like painting big houses for important people.
You have a lot of white paint in your truck.
That's right. Right now I'm painting that big white house across the street.
That big white house?
That's right.
Do you mean... That house belongs to the president. That's the White House.
That's right. And it does need painting.
I se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very welcome.
这位油漆工说话还挺幽默，他说
Right now I'm painting that big white house across the street.
意思是我要给街对面那所大白房子刷油漆。那所大白房子指的就是美国总统居住的白宫。另外他还说了一句
And it does need painting.
这里是用助动词 do 来加强语气，表示白宫的确需要刷一层新的油漆了。
A question for you.
请听众们回答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Max 提出问题后，请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at do you do? Thank you.
好，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学习了谈论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重点学习了三个动词。第一个是 do， 它的基本意思是做。do 也可以作为助动词，用来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第二个是 work， 意思是工作。第三个是 live， 表示生活或者居住。今天的采访嘉宾是上次来过我们这个节目的 Sarah Scott.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
Sarah Scott? I know her. She has a sister, Chris.
That's right. But her sister isn't here today.
I see.
现在就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Good morning, Sarah.
Good morning,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too.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Sarah,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You'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I'm from Chicago.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I'm a doctor.
A doctor?
Yes, I work in a hospital.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in Chicago.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work hard, but I like i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是 Sarah 回答听众电话。
Hello, my name is Kristen. I'm from Massachusetts.
What city are you from?
I'm from Boston. I have a question for Sarah.
I'm listening.
I work in Boston, but I don't live in the city. I live outside of the city in the suburbs. Boston is a very expensive city.
What's your question?
You work in Chicago. Do you live in Chicago?
Yes, I do.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Do you live alone?
No, I don't. I live with my sister.
Is your apartment big?
Yes, it is. It's big. Unfortunately, it's also expensive.
Expensive? Is it very expensive?
Yes, it is, but it's very large and comfortable.
That's nice.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另外 ，Sarah 还回答了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ichael in Singapore. He has a question for Sarah. His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a high salary?
Well, yes, I do.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and my salary is very good. American doctors usually have a high salary.
I see. Well, Sarah,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I hope you can come back sometime.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各位听众，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一个神秘的电话。上一次 Cathy 帮助 Max 带孩子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打电话来找 Max。 这段对话中有一句
A man called but didn't leave his name or number，
意思是有一位男子打电话来，但是没有留下他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下面就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Kathy, thanks again for babysitting.
No problem. I really enjoyed it. By the way, did that man call you back?
Who do you mean?
You know, a man called but didn't leave his name or number.
Oh, him. No, he didn't.
That's really strange.He said it was important, but he wouldn't tell me his name.
Well, it was probably a wrong number.
No, I don't think so. He asked for you, and when I said you weren't home, he sounded really upset.
Oh, well, maybe he'll call back.
I hope so. I wonder who it was.
这次对话中 ,Cathy 问那位神秘的男子有没有再来电话。Max 说没有。Cathy 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人说他有重要的事要找 Max， 请注意这里 ，Cathy 说了一句
，And when I said you weren't home, he sounded really upset。
意思是当我告诉他你不在家的时候，他的口气听上去很不高兴。这是一个复合句
，And when I said you weren't home，
这是一个表示时间的状语从句。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Kathy, thanks again for babysitting.
No problem. I really enjoyed it. By the way, did that man call you back?
Who do you mean?
You know, a man called but didn't leave his name or number.
Oh, him. No, he didn't.
That's really strange. He said it was important, but he wouldn't tell me his name.
Well, it was probably a wrong number.
No, I don't think so. He asked for you.And when I said you weren't home, he sounded really upset.
Oh, well, maybe he'll call back.
I hope so. I wonder who it was.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收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But if they were knowingly responsible, yeah, then there should be consequences.
独立调查疫情源头呼声强烈，中国能否顶住国际压力？袁山专列聚焦世界目光，金正恩生死牵动几方利益？欢迎收看4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北京允许美国派调查人员赴中国调查疫情源头。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呢，也呼吁对疫情源头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而且偏袒中国的世卫组织不能参与其中。欧洲各国要求对中国进行追责和索赔的呼声强烈，就连一向对北京态度温和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要求中国尽可能在新冠问题上，尤其是早期新冠病毒爆发这个源头及其相关信息方面保持透明。那么为什么国际社会纷纷要求清算中国？调查、追责和索赔有没有国际法的依据呢？北京能否顶得住日益高涨的国际压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斯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林博士来给大家点评。王教授您好。
你好。
继这个国际社会要求追责和索赔的这个呼声之后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国家开始呢采取实际行动。这个实际行动呢就是要求调查这个新冠病毒它这个起源以及中国呢隐瞒新冠疫情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提出了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其他国家呢我们也看到呢，他们媒体和民间也有这样很强烈的呼声，但是政府似乎呢还没有表态。那么我来请教乔治亚州的王飞林教授啊，这个国际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是个什么态度？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目前来看，在我看来是后果和影响都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那么欧洲和日本在这个上面，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呢，我的理解是基本上和美国和澳大利亚是大致上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现在没有明确表态。除了比如说德国和法国有一些政府官员和政界人物有所建议以外，他们还没有政府正确的官方的表态，是因为他们可能也认为这还比较还早，还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呢，他们可能还不想就这个问题上和中国的合作受到消极的影响，所以我估计他们是还要等待看看美国能够找到什么实锤证据，然后呢可能再会做正式的表态。但是我觉得在心理上和感觉上，他们应该和美国和澳大利亚应该是属于一致的。
好的，那么中国呢，它是最先走出了疫情的这样一个阴影，它随即就展开了所谓的疫情外交，对世界其他地区啊、其他国家提供医疗资源的这个援助等等，一度呢好像还承担了一个国际抗疫领导者的这样一个地位。一时间我们看到中国媒体上呢，所谓中国这个体制优越论、世界感激中国论，这些论调呢在中国媒体上到处都有。那么现在仅仅是一个多月过去，为什么欧美疫情现在还尚没有过去，中国呢就深陷这个外交的困局，由国际领导者呢现在变成了一个各国谴责声讨的这样一个对象，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一个转变呢？
你问的问题很好啊，而且你的描述呢也确确实实是最近这两三个月的非常戏剧性的一些变化。我的理解呢，中国的外交政策包括中国对国内抗疫政策，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国这几年来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一种急躁，一种过度急躁的情绪。那么急于要大家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完全忽视了这个疫情是从哪里开始的。那么对疫情的源头和发展情况以及中国疫情的真实数据都没有完全公开，完全这个明了的情况下急躁的要当什么领袖，要领导世界抗疫，就是说 太过急躁，太过不稳，那么在具体做法上也非常的粗糙，也非常的令人就是说反感啊，然后呢对中国国内的民意的引导和这个控制也非常的有些问题，加在一起呢就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不得不瞠目以待，产生了一些很多很多的反感现象啊，而且中国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对疫情开始的情况以及最开始隐瞒疫情的一些责任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交代，那么各国现在有大量的人口死亡，有大量的经济损失，自然而然的就会问题为什么你还没有搞清楚疫情真正是怎么开始的，就现在要急于要用这个什么口罩啊这些PPE 这些医疗设施来换取国际社会的政治支持，这让国际社会也非常反感。总之我觉得中国的领导和这个外交政策执行当中太过急躁，太过浮夸。
好的，那么面对这个外交困境呢，我们看到实际中国呢也在不断调整它的外交政策，调整它的布局。我们提到呢，中国当局啊起初呢是以战狼外交相回应，叫以牙还牙呀。比如说呢，我们说美国怀疑武汉病毒研究所，那么中国就提出这个病毒起源美国论，美国的流感啊，美国的军人，甚至提出了美国军人在武汉军人要的运动会上这个散布传播病毒这种，现在看来是荒诞不经的这样一种说法了。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呢，中国态度有所收敛呢，不像开始那样高调了。请教党教授，您注意到这种变化？
我也注意到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北京肯定意识到他们的一些做法、一些高调，现在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而且我直觉哈，我没有什么证据，我直觉呢觉得中国确确实实有许多东西没有交代清楚，没有向全世界人民交代清楚，也没有向自己人民交代清楚，所以也许他们心中有些隐藏的东西。我的理解是中国现在的态度的收敛，或者说词语的缓和，包括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的一些缓和的言论，也是用英文说叫 too late, too little, 太少太晚了。他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我的理解，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就要采取领先的态度，就是说要先发制人，要好好的自己做一个调查，把自己国内真实情况向大家公布，该问责的就问责，该惩罚什么人，有负责任就要惩罚什么人，谁错就是错。因为病情的发展在有一个理解，不断发现理解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犯错误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负责任，要惩罚这犯错的人，以下次不会再发生。如果中国有这样的态度，认真的公开自己武汉病毒所的情况，认真公开最开始病毒感染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以及真实的数字，全世界人民会理解的，那样的话中国就会主动了。
那么国际社会呢，现在呢他对中国进行调查呃追责呀，甚至啊赔的这个不是以高涨。那么中国外交部和官媒我们看到反应强烈，认为这些要求充满了偏见和无知。我们常常见到中国方面这样的反驳，比如说国务院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经常举这样的例子，那就是说呢，美国的疯牛病、美国的这个 H1N1 大流感，甚至艾滋病，都给世界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害。为什么没有人对美国进行这个追责和索赔呢？我来请教王教授，国际社会要求清算中国，那么这种要求背后，它有没有合理的法律依据？是不是正当的要求？
是的，这个中国的反应到目前为止，在我看来，包括他的缓和的言论，还是基本上是老的手法。他们认为国际社会要求调查、追责，乃至个别的要求索赔的呼声，只不过是反华或者是反共或者怎么样，这其实已经是太古老、太过时的说法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说这个病起源于中国，因此而调查追责和索赔，而是认为这中间有人为的掩盖误导这个责任。 关键在这里。但是还有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病毒可能起源于实验室，那更是需要调查问责，以便以后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什么疯牛病啊，甚至于什么 H1N1 以及像那个什么猪瘟啊，种种情况都不是一样的。因为是不是一样，就是说在这些情况当中没有系统的政府的压制信息或误导行为，然后呢病源的来源和发展情况都是很公开，大家可以去核实调查。如果中国做到这一点，国际社会的追责和索赔的呼声也就没有了根据。问题现在关键就是中国没有做到能够坦诚的透明的向国际社会分享这个疫情到底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一开始有所这个误导，这个是个追责和索赔的基础。至于说的法律根据呢，这个方面法律根据呢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在国际法当中有相当的依据可以让受害者对责任者进行索赔追责和索赔。有人认为呢这个国际法的依据呢可能比较薄弱，毕竟没有国内法那么强大。但是在国际上不是没有先例，就是为这种大规模的人为的灾害进行索赔不是没有先例。那么这次疫情当然是前所未有的疫情，所有的法律也可能要重新写，国际法也可以重写的。从这意义上说，合理性和正当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认为调查追责其实对中国人民也是很好很好的一件事情，这样也避免中国人民再遭这样的灾难。那么索赔这个情况是完全是一种叫动因呢，就是促进人们去调查和追责。
嗯，那么国际社会与中方现在呢是攻防激烈，目前呢还难以判断这个输赢。我来请教王教授，根据目前的局面，请您来预测一下啊，国际社会对于源头啊，这个疫情的源头进行调查的这个呼声能不能成气候，能不能呢形成一个压倒性的国际共识？北京另一方面能不能顶住这股压力？
这个问题很好，而且非常重要一个问题。我的理解是，现在可能不是说追责调查形不形成国际共识的问题，而是这个国际共识有多大，有多强大。我认为从中国人民的利益来说，从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说，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来说，一定要调查和追责。因为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对这样大重大的一个损害，不调查不追责是不可能的。这一个法治社会，对这样的事情不调查不追责也是不可能的。对一个21世纪的人类的文明来说，不追责不调查就迷迷糊糊就过去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理解是，这个国际共识或者说国际气候已经形成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有多大，北京能不能顶得住。北京有可能能顶得住，但顶得住的代价会很大。那么中国很可能会被迫或者自愿的又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甚至引起其他的冷战，乃至于这个比冷战还要严重的国际冲突。因为如果说中国不配合，没有对国际社会有一个很好的交代的话，不光对不起中国老百姓，更对不起世界各国，遭受这么多灾难的世界各国。那么这样下去，北京成为什么样一个政府，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那国际会有共识，那这样的代价会非常巨大。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采取主动行动，应该呢能够自己公开，能够自己首先把这个问责追责乃至于理赔这个事情有一个好交代，那么还是可以主动的，可以化解这个国际危机。否则的话，这件事情后果会非常严重。
好的，我们感谢王沛林教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这个采访，谢谢您王教授。
谢谢。
在内战内乱的情况下，可能发生外国大国的卷入。如果中国率先出动军队要去扶持自己的人马的话，那美国不会袖手旁观，韩国也不会袖手旁观，那么第二次朝鲜战争就随时可能打响或者爆发。他们跟中国的关系呢是退人工进人手，就经济上利用中国，然后在地缘政治上是背靠中国，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在强调他们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 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金正恩专列一连几天出现在朝鲜东部沿海城市元山，引起美国及几个东亚地缘大国的高度关注。两个星期以来，有关朝鲜这位独裁者的这个健康和生死问题呢，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再次凸显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共产党国家不对称的地缘政治意义。那么金正恩的健康与世界和平有多大关联？为什么这位共产党小国领袖的生死牵动几个世界大国的利益？朝鲜半岛会不会成为美中对抗的一个新热点呢？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旅美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陈破空先生来给大家点评。陈破空先生你好。
你好。
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停在这个朝鲜东部沿海城市元山的金正恩专列呢，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有人说呢，这位朝鲜独裁者呢，他正在那里疗养，甚至有人据说还拍到了他散步的身影。但是也有人说呢，这个列车上装载的其实是金正恩的遗体，他的祖父据说金日成呢，就是死在自己的专列上。那么还有人说呢，这个专列呢，现在装载的是已经成了植物人的金正恩，正准备这个专列启程到中国接受治疗。那么不管什么样的说法，破空先生，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好像都在这个指点评论这个金正恩的他的健康和生死问题。那么对此，破空先生，您有什么估计呢？
现在全世界猜测他的生死，那么就说金正恩生死成谜。那么两种极端的情况看来都不对，一个说他已经死亡，因为北朝鲜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集权国家，他有密不发丧的拖延的这个传统，但是不至于拖这么长。金日成死之后拖了34小时，也就是一天多，金正日死的时候拖了52小时，两天多。但是如果是金正恩死了的话，已经很多天的事情，拖这么久应该是不正常，所以可能说已经死亡，这个恐怕还没有。但是另外一条又说，比如说韩国或者有的消息说他完全没事，没有健康问题，还有韩国自己的北朝鲜自己的一个金日北韩说他只是在这个休息，或者是有的说法是在避新冠瘟疫。那么这个说法恐怕也太简单，因为既然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作为一个独裁国家，他要显示他大权在握，显示身体健康。如果完全没事，金正一定会以某种形式出面来辟谣，那就只能是中间状态，就是病重或者是病危，或者说在至少在某种抢救后的康复之中。所以这个列车停留在元山，恐怕是一个障眼法。那么障眼法就是说，显示一切如常，他在这个领袖村、领袖度假村度假，那是一个穷奢极欲的地方。但是也可能是另外两种情况，就是说他有所康复之后把他运回平壤，或者说另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他真的死亡的话，那个列车就是来运尸体。所以这些扑朔迷离的状况看起来就是病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那么朝鲜这个国家呢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实力与他在国际体系、在世界体系、在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地位呢是极不相称的。我来请教破空先生，为什么金正恩的他的健康问题有如此大的这个国际震动效应？ 这个金正恩这个人，他凭什么在啊、我们看到在美中俄日，当然还包括韩国等几个国际大国之间呢，他可以纵横捭阖，四两拨千斤，为什么？
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拥核国家，有核武器，如果他的权力出现真空，或者说权力这个核武器掌握在这个没有确定的人手上，也就是说核武器失控是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都担心的，因为这个国家既有疯狂的一面，也有就是说好像相对的稳定的一面。疯狂的一面就是经常拿这个中短程导弹或者核试爆来威胁周边国家，稳定的一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世袭政权，核武器始终掌握在最高权力者手上，所以又有稳定的一面。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金正恩这么年轻就生死成谜，而接班人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外界对核武器的担心是否可控是一个直接的原因。那么还有个间接的原因，就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就是北朝鲜曾经因为入侵南海韩国爆发了朝鲜战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大国角逐，当时有中美战争，之后就是韩国以美国为背景，北朝鲜看上去以中国为背景，意识形态也都是尖锐的对立，南北分界线也是一个冷战的分界线，或者是一个集权和民主的分界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周围还有日本俄国这样的这个大国的角逐，所以在地缘政治上是北朝鲜的地位高度的敏感，因为这个国家一旦出现内乱或者内战，周围的大国都会卷入，首先是跟他同文同种的韩国就有可能卷入。由于这种敏感性和爆炸性，因此呢，金正恩他可以走在钢丝上这个行走，而游刃于大国之间。那么大国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求于他，或者说使他不至于成为一个爆炸的火药桶。
那么我来看一看美朝关系。美朝关系呢，在这个特朗普政府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有人批评说特朗普总统呢可能是太给金正恩的面子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第一次让这个残暴的共产党政权有了某种这个合法性。我来请教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为什么重视改善美朝关系？
特朗普政府朝鲜的政策是一个策略性的或者战略性的。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民主普世价值立国的国家，但是美国呢它有这个现实利益和理想主义这个两条轨道的考虑，也就是说美国总统或美国政府历来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走钢丝。因为我们看到它一方面是以价值取向，这是整体的国际格局，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个先后顺序。就像冷战时期苏联被美国认为苏联很危险，尽管当时的红色中国比苏联还要残暴，苏联已经斯大林时候进入了修正主义，相对显得温和在国内镇压方面，但是当时的中国毛泽东时代对对内的镇压、对人民的残暴以及大饥荒还有对外的威胁完全不亚于苏联。但是呢，当时的情况是苏联有更多的核武库，而苏联呢不仅有15个加盟共和国，而且它还有欧洲东欧八国的这个共产主义同盟，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庞然大物，对美国来说非常的可怕。那美国为了打击主要的敌人苏联，就联合次要的敌人。而当时的红色中国尽管它也非常的凶残，但是它在不仅在国际上孤立，就在红色阵营中也相对的孤立。所以美国当时的战略就是联中抗苏，而且后来证明呢取得了成功，成功的解体了苏联。那么现在美国对北朝鲜来说，北朝鲜尽管是残暴的共产政权，残暴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北京政府，但是呢它毕竟是相对较小的一个共产政权。那么美国不想让这个北朝鲜成为中共的一个挡箭牌或者一个跳板或者是一个旗子。那么川普的战略，特朗普的战略还是要稳住朝鲜，对付最大的敌人。因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敌人已经不是苏联或者俄罗斯也不是北朝鲜，他最大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盘踞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美国的三角关系可以说发生了很多的位移，不仅要联朝抗中，他还要联俄抗中。所以这个时候理解特朗普的政策就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他是给独裁者一个面子，口头上的称赞不代表他实际上政策的运作，应该说他外松内紧，口头上可以称赞金正或者是习近平，但是实际上对待北朝鲜和对待中国的政策，从军事上到经济上到各方面，他都是高度的收紧和抽紧的一个战略，给了金正是最大的压力。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中朝关系。这个中朝关系呢是一个比较奇特的这个双边关系。中朝两国他们双方有这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您刚才提到两国关系呢却一直这个若隐若现，时好时坏。 双方都以对方为棋子，但是紧要关头我们看到北京呢又以这个平壤的保护人的这个姿态来出现。那么我来请教破空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中朝关系的实质？这个一旦金正恩有事，您预计习近平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中朝关系将向何方演变呢？
中朝关系跟美韩关系形成一个对照，都有价值的趋同。在北边，中国跟韩国是所谓社会主义，也就是一党专政，是集权制度。在南边，韩国跟美国都是民主制度，是普世价值，这是价值上的趋同。但是除了价值之外，还有真实的关系和虚假的关系。韩美关系相对比较真实，除了就是价值趋同之外，美国在韩国有驻军，然后美韩的这个军事和经济地缘政治的联系也都非常的紧密。尽管韩国出一个民主政府呢，有一些反美的声音，但不是主流。但是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就非常的复杂，除了意识形态的趋同，但是实际上双边在利益上、在地缘政治上都有冲突。而这个北朝鲜从金日成开始就奉行的是个防中防华政策，它是独立自主主体思想，在金日成时代有清洗延安派，在金正日时代大举的清洗中国的特务，到了金正恩时代有清洗亲中派，不惜杀死亲生的叔父啊姑父张承泽，因为他是亲中，而且要推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另外他还杀死了他同父异母的大哥金正男，金正男也受北京的保护和扶持，作为一个备胎，随时要取代金正恩。就可以看到金家三代父子谆谆传下来的就是一个独立主体，他们跟中国的关系呢是退人工进人守，就经济上利用中国，然后在地缘政治上是背靠中国，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在强调他们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他们的独立性不仅在金家深入，而且深入到了劳动党、军队和整个的2400万民众，所以中共实际上很难去支配北朝鲜的政治。
那么有观察人士就指出呢，如果金正恩的健康出了问题，那么朝鲜它的不确定性将会骤然升高，朝鲜半岛呢也会迅速的成为这个一个全世界的热点地区，甚至呢有可能成为美中对抗的一个火药桶。我来请教破空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
金正恩的问题主要是他现在太年轻，如果他突然死亡，接班人的问题不明确。但是我们看到，只要朝鲜在过去70年这个历史上了，只要他的接班人问题是明确的、稳定的，基本上不会出大事。像金日成，他活了82岁，他有充分的时间来安排他的接班人。所以当他在最后几年身体不好的时候，接班人已经是非常明确，就是他的儿子金正日。那么到了金正日时代，他也有充分的时间安排接班人，因为金正日在2008年中风，后来这个动手术，在苟延残喘延续了3年，到2011年才去世。在这3年之中，他考虑过大儿子金正男、二儿子金正泽，最后目光落到小儿子金正恩手上，最后也是非常明确，继承人就是金正恩。所以这两代领导人下来，北朝鲜没有出大问题，中共呢试图干预也没有成功。中共当时也做了同样的动作，什么医疗队或者是边境的列车减少，或者是增加边防军队，但是中共的干预并没有发生。但这一次不同，金正恩太年轻，36岁，如果突然走的话，他的接班人不明确，成了一个最大的事情。看上去他有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太小，7岁或者10岁，如果是世袭政权的话，那么他需要摄政，而摄政呢是一个女性，可能是金宇镇。金宇镇摄政的话，那么在北朝鲜世袭政府在世袭政权男性社会、父权社会中有可能受到非议，那么其他的竞争者就存在，包括他的二哥金正泽，还有他的叔父金平日，还有流亡在外的同父异母的大哥金正男的儿子金韩松，以及其他军方的实权派人物崔龙海等人，都可能成为权力的竞争者。这才是北朝鲜当前的不明确之处，说这有可能导致内部的权力之争，然后导致内乱或者内争，在内争内乱的情况下可能发生外国大国的卷入。如果中国率先出动军队要去扶持自己的人马的话，那美国不会袖手旁观，韩国也不会袖手旁观，那么第二次朝鲜战争就随时可能打响或者爆发。
好的，破空先生，感谢这个陈破空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破空先生。